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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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上次谈到这个十二业啊，这个随他心转啊，随他心而转菩萨哈。当然，某一类众生他会偏一边，但其实菩萨本身应该具足全部。所以最近有一直在想啊，是这个地方我重新再把它用一下，因为这个是从他们有人整理的资料里面直接弄啊，可是标点有点还是有点不是很那个好。想说把它改一下，那有机会啊，不如我们来诵这个戒。因为这个戒，我觉得当然看时间上许可的话，不如就戒整个戒品了、啊。好，不一定光那个戒条，因为诵戒的用意并不是那个声音嘛，最重要是不断的反省啊，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能在这方面给予加强，或许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就是我们把那个，就像我们送梵王菩萨戒也不是纯粹都是戒条嘛，同一个开头齁、哦。那我觉得这一部分也蛮不错的齁、哦。至少我觉得就是更具体一点，让我们能时时在成就菩萨道这个过程里面更有实质的不断反复提醒那尤其前面这些更是后头的戒条的贯穿的精神，所以后来我觉得就是必须要这样前后讲，这个让后面的那个戒条啊的内涵就更具体的啊。好，那这里面包括菩萨应该随他心而转哈。那后面的这一段里面，我们谈到就是说，又随他倒数第二行这一段倒数第二行，又随他心而转菩萨，终不现前毁他所爱，亦不现前赞他非爱。好。非勤交者不吐实诚，不履虚妄，知量而受啊。就是说，我们先从这一段，就是说，其实，在佛法里面，我们不一定要把很多东西谈得很高。有时候我们很着重对跟错，那适当的，因为我这样讲的就是。还是呼应我们前面的一个原则，菩萨的原则，它是悲智双运的。悲智双运，它会以如何自利利他，像于觉师利润他讲说，上品的上士啊，上士自利利他，中士是自利或利他，那下士是不自利又不利他，所以。菩萨他站在这一点上，他必须要时时谨慎的观察自利利他。好，那这个自利利他这个原则有了以后，我们必须要学。学的时候，它变成面很多，而不是一开始取掉就要拉很高。好，那比如他这里讲说，你终不现前毁他所爱。那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因为这个在世间法，我们一直在反复讲，在世间法它很难去完全区隔，任何一件事情不都就有所爱，有人爱有人恨嘛，对不对？有人不爱啊， 我们说海畔有足臭之夫，他就是喜欢嘞，好、哦，我们就喜欢吃臭豆腐嘞。那跟外国人来讲，他哪受得了？他全部都搬走了，我们就是半夜都去吃臭豆腐的，对不对？那是生活习惯啊。那你说任何东西怎么去弄呢？所以完全如果要照顾到每个人的所爱所不爱，那事情真的很难做，是不是？但不能不列入考虑啊，不要谈得很高。在很多地方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当做一回事。有时候我们谈得很高，但实际上他对他现在最执着，就包括前面他讲说，他如果被粪缠所缠了、啊，儿时亦不坚悔啊，他也不劝哦。为什么？他正在被粪缠所缠。那我们就转过来，当他被他所爱所转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留意啊。这时候不能轻易的针对他所爱的加以怎么样诋毁、伤害，我们也不会当他是诽谤啊。但你就是一种否定，这就会出来了。啊，我们前面讲说，当处在一个心智比较弱的、啊，强烈烦恼执着的，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他能实际受用不能受用的。这个再也不是公子是一个理论是跟非而已，那这就不受用嘛，是不是？所以不能不列入考虑啊。啊，这个在我们过去弘法的经验里面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所爱是谁，所恨是谁，你就在无形中针对他所爱谈到的时候啊，他可以马上不要听哦，因为这是他的最挂碍的。最关爱的，啊，针对他所不爱的，你一旦肯定，他的烦恼心就起来了，是不是？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形，做一个菩萨利益众生，不能一次的取掉拉得很高，谈的解脱法，谈的是菩萨法，不能用这样的角度。所以你看，这样的菩萨是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是不是？就走在人间里面的菩萨嘛，他不是那种，有时候我们菩萨到弄到不懂人情世故，是不是？尤其我们有时候常年在佛门里面的人啊，往往久了以后就会不懂人情世故。你说我为什么要懂人情世故？人情就是众生心，不是吗？我不要你去谄取谄媚随俗，但你不能不容懂了解人情世故啊，对不对？因为他是众生心啊，而你度化众生，难道大家依着你的标准吗？是不是？那懂得应该的应对进退观察，这一切都是该学的。好，那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那如果我们站在出家人呢，站在在家人呢，所以我们讲说，有些在家菩萨，有些学佛久了以后，也很，这中间我很难说出一个绝对标准啊，因为没有具体例子很难说。但有时候我们学佛学到让很多人乃至家人就会觉得，你这个学佛，我很难认同，因为我看不到意义。你能讲出来学佛的意义，都是那个我看不到的，但眼前你的生活已经乱七八糟了，对不对？讲不到道理，讲不出道理来，讲不出理性智慧来，讲不出看不出实际上的自利利他的事实作用出来，没有。所以我大家在这里必须要，也等于是我们这样一条一条这样的谈，也开展了我们学菩萨道应该观察的点啊。啊，我们在读我们以前小时候的生活与伦理，我什么？我觉得很实在，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啊，我就觉得，尤其我们当我们的学习态度越来越趋向现实的时候， 这些东西对我们做一个具体走在人世间的这样的菩萨行者，是不是应该都要留意啊？是不是我们不能只是着重于眼前的，其实我们像有些戒律，那只能满足，就是有它的精神，有它的必要，但这是在我们自己修道人的范围里面的。但这些对有些世俗人他是更不了解的，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顺从，但我们在做我们的持守的时候，我们这个持守他们会认为你持得很清净，但实际上跟他们一点关系没看到呢。那往往当我们讲我们修行是我们自身就我们的要求的形式上做得很好，但当你跟人互动直接跟人产生关系的时候，你却让人家苦恼了，你却不能如法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发觉你的所谓的戒本身对于端正你让你清净，乃是从菩萨戒来饶益有情摄善法，乃是让你自己以真实对治烦恼的这样的律仪，恐怕就不一定让人家欢喜了。为什么你的那份好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当然我们出家的戒法有他的理由，但一般人看不到。可是最重要当你跟他直接面对的时候，他不容易感受到你的优点，他感受的是你有点不知人情世故，不懂得去尊重，不懂得去护念人的心，这时候这个菩萨的修行就有 缺陷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呢、啊，不现前赞他所非，因为不要触恼他嘛。现在我们谈的是什么？饶益有情，对不对？那是不是也是律仪啊？我们在我们自己本身在当然这个整个戒法里面，我们菩萨戒里面有很多的观念是在不触恼众生，所以有些地方他我们前面不谈吗？律仪摄善法饶益有情没有离开六度啊，只是他在解释上着重的点不一样而已，他的整个精神是关在一块的，尤其菩萨戒，所以他不会轻易，假如我们不知道当然没办法守到那么，那如果知道的话这一点你要略入考虑啊、哦。啊，好，非勤交者不吐时辰，这跟我们一般想的不大一样啊、哦。非勤交者不吐时辰，那种为什么非勤交者不吐时辰？他不堪受用啊。所以有的人刺辣辣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教你这个的？第一个不受用嘛。那哎呦，我向来很直，这叫草率，叫做粗鲁、傲慢。我直心没有，你任性。我们现在经常把任性当作直心去了。那时候我现在隐藏，谁叫你不坦荡？是不适合的人，很多人不堪去了解更深层内涵事实的人不谈的。我跟你讲一下，我觉得你很糟糕呢，我讲真话痛苦哪受得了，对不对？我们直来直往好不好、嗯、我说直来直往都是直别人，人家不能直回来，都是这样，这不是直不直来直往，没有不坦诚哦。讲这句话不要误解说菩萨不是真诚待人，是他很真诚的知道，很智慧的观察，对你谈这些无意义，是不是？所以在很多地方若碰到不成熟的不能跟他谈实话呢，为什么？是非就出来了，是非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是非里面出现着、啊、有的人他不会故意说是非，但他愚痴， 不懂得判断是非，不懂得判断是非，就让事情扭曲，不是吗？那是不是就是是非的制造？我们谈是非，谈是非，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我去说是非哦。我们一般大概还不会，但偏偏我们又是是非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判断错误，我们判断错误，让事情的真相扭曲了。那你不是想说是非，但你的判断跟传达出来，就让事情扭曲了，这叫是非。所以啊，不容易啊，我们难免，我们要是不是很具有很丰富的还有智慧的冷静的种种因缘，像昨天也有人传简讯啊，怎么样，他本来是好意啊，怎么又变成这样，到最后他都不敢管了、啊、他说啊，是不是都这样，我说不是不是，但一言难尽啊。他说是不是团体都会有是非，他在讲啊，我说哎呀，会没是非吗？怎么可能没是非？不可能没是非的。我就讲没是非，就那个什么，都是一群正道的阿罗汉的那个僧团，不会有是非的。再过就分章很公平的，也不会有是非。反正你利益我，利益你，大家不要那样，这样也没是非。只要人会，那没是非。但问题是非是用什么解决？连佛陀的僧团都有是非。是不是？那可是好的僧团会用法、用戒律解决。那如果一个不恰当的，他到最后会是非难分，乃至到最后大家的那个修学之见扭曲掉。啊，比如说大家都你不管我不管，这叫没是非？不是，大家是变成自私，这是大是非。算了，我们不要管，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了。哦，是不是？很多人到最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表面上好像不谈是非，但所有的烦恼心并没有正确的解决，这叫是非。是不是？那问题是在哪里？所以其实很大的根源来自于智慧。为什么？我刚才讲过，故意制造是非的其实一类人，但只要愿意修行的人，基本上会故意啊，难免烦恼一起来谈谈是非，哎，消化消化自己的压力吧。哎，情有可原。最怕的是什么？他无心，但他笨，那这下麻烦了。对错我们不分呢、啊，是不是？你很难去判断对错，因为你看不到那么广，是不是？所以像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也会碰到有些问题，就是说事情明明不是这样，那么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因为我看的是这样，我说事情不是这样，后面还有这些。他说我不知道呢。对，他不是故意的，他一点制造是非的心情都没有啊，但他就成为是非了。是，而这个是非有时候这个是非一个衍生啊，会制造很多，包括不和合，包括毁谤，包括很多本来是不小心就毁谤到菩萨去了。那当然菩萨也乐意被也不是乐意啊，他也没关系，因为实际上当然我们也没那个能力，但实际上很多作为是没办法跟你讲，非勤交者不吐事成。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暗暗的要利益这个人，我面对这个人，我想要处置的是这个事情，没办法跟你讲，讲了你笨笨的，讲了药效就没了，讲了以后你会起烦恼，是不是？只要我们自己稍微有人事处事的经验，我们就知道有些事情走久了以后就是这样了。你必须要非常冷静成熟，再不是那种呆呆的一份，就我很真诚，真诚就能吃能办事啊，啊，真诚不一定能做好事情啊，真诚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已，但它不是重要条件，它不是有它 就一切是等同，就完全圆满，不是。他要不断的累积经验智慧，那一份慈悲不退的在增长的，在不断的，因为你有这份观察学习反省，你的就会进步。那我们所以说，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不会都有错误？难道你每件事情都判断那么准？我们会不会有错？会啊。最近不是人家有传了一篇一大本，针对某个在弘扬某个法门的一个法师，当然他里面在举的很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正确，就是那个人的言论的不当已经偏外道了，但偏偏他们在某一篇的那个上面封面不有一张图，竟然是用 Time 的杂志说 Time 曾经针对这一位法师的批评，后来经过一查，不是，这是贴的。好，你百分之九十几的对，也足以彰显一个观念之间上的扭曲，以便于让大家知所警惕。结果就在这件事情，贴那一张纸的人其实是极为恶劣。那就算你想要认为要辩证之见，也不容许你别人错你，然后你就能错吗？而你这么一个错，会让整份的价值，整份本来他很亲近的，纯粹就道理在辩证了，变成是互相恶意攻讦，是不是？那这用心其心啊，实在是很糟糕啊，是吧？所以我说，像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观察、在判断啊，就会有，我们必须要更加冷静啊。所以就昨天有居士问说，这个这样讲，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兼听不要偏听，兼并兼啊，不要偏，做任何事情都要多观察，不要偏，不要取所好。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从这里谈？因为非勤教者不吐师成，因为你没有那能力去判断，或是你不堪有这种能耐去听事实的话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会扭曲，你会起这个情绪，对不对？所以这么想说，怎么会讲这种话？没错啊，为什么？也不让这个众生烦恼啊。也不要动不动就是对，不是你讲的那个表面的对错，对错这一层次的对错之外，还有更大层次的对错。所以每个人看到整个因缘，有的人就像做企业一样啊，他说你不怎么这个钱不赚，我不赚，为什么不赚？因为我要赚后面的。现在如果我把资金投入在这里，我后面那个重要的我就没钱了，那衡量得失，我眼前就算很容易赚的钱我也不赚，是不是？那这个怎么，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人家的智慧啊，人家对整个全局的观察，不是你这种只能看在眼前的人去能论的，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就会产生这个，但不是叫我们隐藏哦，这里面有一个不是一个不坦诚哦，其实这里面是一种智慧的，很契机的，认为不适合。你看吧，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好，再过来，不理啊，希望资量而受啊。我们必须要菩萨本身啊，不要不断的求，要这个要呢哈、啊，就是说不理希望。从对方身上拿，要资量而受为什么？你要照顾众生啊，不是只是说人家一发心无止无尽的一直拜托一直拜托。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人家发心了，那发心情况怎么样？不是他不发心，是他的状况不好了，那我们就傻乎乎的接受供养或是人家的帮助，理所当然的这样一直下去，你 变成到最后，当我们不断在接受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对众生的护念了。就是我们长时下来，这个要很特别留意的。为什么？胃口大了，本来刚开始很不好意思，慢慢多多多多，到最后多的你还会谦虚，少的你变成理所当然了。你已经那个贪欲执着已经慢慢起来，你不会去珍惜眼前这么一点点东西对众生来讲的重要性，因为你有，你有你轻忽，可是别人很重要。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可能东西吃吃吃，我们正常，现在还有小孩子还在吃土的，吃植物的，而我们可能就这种警觉性，这种意念众生苦，护念众生的心就忘失掉了。你知道这种忘失都是很大问题。如果从我们的身心结构上来讲，当我们对身体的爱着已经爱着到那么重的味道，你竟然不自觉，对不对？你受用它到不自觉的时候，这个表示你的对自我的身见各方面的执取是很重的，是吧？那为什么我们要少欲知足？就不是故意吃的简单用简单，就是不会被烦，不要你让被不要让你被烦恼束缚了。或者你吃的多也无妨啊，你能用就用啊。假如你能很清净的话，我们讲啊，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吃咯。假如你能清净，不行的话，你还被烦恼所束缚，你应该怎么样？不履希望，无止无尽，你要知量而守。你看啊，还有若先许应他饮食等，终无假托，不复先起啊！你看，菩萨细腻到做这个人啊，是要做到啊，人家请你要供养你，就要去哦。那如果不得已的话，你一定要给人家理由。吃呢，吃也是如此，因为他的愿望都是尊重的。所以要养成一个对每件事你所下的承诺各方面的尊重，不要大大大的自以为怎么样，自以为怎么样。哎，你应该不会计较，我会不会计较不是你来论的，我会不会计较是我的心，但尊不尊重是你该做的，不要把它混在一块。好，我认为你不计较，所以我随便，哪有这种事情？是吧？不能用这样的想法。所以昨天也有居士问我一个问题，那当然这是借这机会我跟他谈了一些话，他们本来在好意去供养人呐、啊，结果对方，我就不多讲太多啊、哦，结果就让他觉得就是整个吃完饭就没事了，就这样拍拍就走了，让居士会有点遗憾，难得有机会想要令众生得利益，结果就只顾吃就啊完了。那这个事情就会让人家有点遗憾了，这就是事实。这时候我就谈了，第一个供养的时候你就供养，不要挂碍。我就讲说有些阿罗汉他是不开口的、啊、为什么？他很笃定你供养他你有福，他不是傲慢，因为他也不缺他就是很自然，他就是我这不是傲慢啊，因为他是一个得道者，他知道。所以有些阿罗汉会到处托钵，他是慈悲的，他为了要令众生有福。所以在经典有讲，那个阿罗汉托钵还要看有些地方没缘就绕开，他不是说那个供养的差，不是，他那个没缘呢，避免他生恼损护，他就绕开。所以他那一家有缘的去那边， 让他供养，所以他们有时候那个陀钵绕来绕去，绕有缘了，要结缘。但他们会不会就跟我们像？因为菩萨道有时候护念很多众生，所以会有不同的态度。但实际上有些供养就供养，他不做说哎呀感谢啊谢谢，不做了。尤其在南传国家，如果有居士供养，你要跟他谢谢，他会认为你损他的福哦。好，所以供养者就供养就好了，接受供养的人就好好接受供养，他也不一定要讲什么话，不需要。但有的比较慈悲的，就为他诵咒自我祝福，有的就为他说法。那这个就变成两段，一个供养者就供养，当然他是有所期许。那站在被供养的人，就要想到如何利益众生。哦，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就会尽量令众生能得利益。每一次作为，每一次作为，只要做得到了，都希望众生得福得慧，对不对？这一份，不管你去干什么，你去享受的，谁叫你出去享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隐藏他的意涵，所以对方愿意供养啊、哦，他说，或是他要求你去，除非不得已，或是说这当中有不亲近事，有不利益事，那我们就拒绝。但否则的话，你一旦承诺，你看终无假托，不护先期，你要护要配合的。所以后面借条就有谈到了，他请你要供养你，你不能不去哦。所以我常讲说，哇，这个理由这不早说嘛，那么这就以后出去就很正当了，为什么要令众生修福？哎，不是，当然也不是为了贪着，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那不是自己贪着，找理由不是。那除非有特殊理由才拒绝的。但这里面的，你看这一份心里面多细腻，所以有些人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也很喜欢这个，不是我不喜欢，不一定要这个，那你为什么做？他欢喜吗？不是你欢喜，是众生欢喜。不要动不动就想到自己要不要，要不要，那要不要要考虑啊，如不如法，这个很重要。再过来，众生得不得利益，这是始终都是你考虑的一个前提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是那个一思考起心动念，想的就是自己要不要，高不高兴不高兴，很少去想到众生到底能不能因此得利益。自己就看到一个修行人，如果长时间有没有在发这个心行菩萨道，这个心有没有熏习成？熏习成，他的习性就自然养成了，就是做很多事情就会护念众生了。你看，心很细的哦。你看他一路上，你看随他心而转菩萨，很注意众生的那种起心动念了、啊，是不是？唯信千聪，如法小喻啊。啊，就是说菩萨本身是性情非常谦冲啊，啊，哎，谦虚啊，啊，我们的谦冲自牧啊，自己不断的那个，那很多东西就是依法小喻啊，应对进退都能亲近，依法小喻利益众生，菩萨是这样。所以菩萨里面你如果我们现在啊，当然还没后面还没有讲，你能不能想象把前面的这些讲到目前为止的这些德品德放到一个人身上，他会长什么样子？我常在这样想啊，假如他修禅定又很慈悲又很随缘，我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偏强偏戒就像酷吏啊，偏定啊，这个偏戒如果不懂的就有点犀利，因为对错心太多。那偏定就有点那个能， 为什么不动哦？那一旦热情，就有点抓不住，热情到有点三八。当然这样讲不对，不过用词比较这样，大家不要感觉比较出来，对不对？这样也不对，因为经常冲突啊。这也不要这样做，这要做，不能不利益众生，不能攀缘众生。这到底怎么弄啊？你想一想，你看能不能把这些道理，我为什么要让你思考一个形象？因为这些的善法放在这个上面，放得上去，能想到这个形象，表示你能容摄它。高矮胖瘦刚刚好，中庸了。那国外国有啦，把大家仰慕的那个鼻子啦、耳朵啦什么，把喝起来放起来，哇，够丑了，你知道吗？我们大家认为这样眼睛最好，那这样的耳朵这样，这样鼻子最好，然后嘛放一下，哎呦，怎么这样？所以各方面最好的东西集在一块不一定很适合，为什么？它配不上来。其实它匀称相搭配很重要，是它是一个很真实柔和进来的。所以你能不能想象说，当这些德行又有这一份利益众生的这份热忱，却有内心极尽哈、少欲知足的那一份冷静清净，哎，你讲他的是什么？能不能想象说如何让我这样想？其实也是透过一个好像一个形象，让自己有一个学习的目标。我应该以这样的菩萨形象为学习对象。他有那种温文儒雅、非常冷静、祥和的慈悲跟智慧，但却又能很真实的融入到一切处，而不是只是一个非常好看、遥远的让人家观赏。不是，他又是这么样的庄严，庄严到他能贴在你的生活里面直接利益你。那你能不能是以这样的形象，把所有的善法放进去，这样的菩萨形象，以这个来说话你自己？这不是观活相吗？活相不是设法，活相是众功德法。你试看看，很有意思。所以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相呢。啊，我觉得我从以前呢，就出家以来，就是有一个出家人的相，那个相我没看到他的脸。但我只要想到他，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是谁，就有一个很庄严的，我讲的那个像，总是看到他的侧面，偏偏就是没看到他的正面啊。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我心目中的一个出家的比丘像，啊。哎，常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样要这样。好看，我们接着看了、啊。又诸菩萨信号赞扬真实功德，令他欢喜。注意哦，信号赞扬真实功德，令他欢喜，是不是？我们这样看哦，令他欢喜，但不要乱赞扬，要真实功德。那真实功德又牵扯到你要看，你要识货，你不识货，你乱赞叹。所以有的人是吧？有人赞叹，哎呀，法师啊，像你们这样读书人啊，怎么样？我说，我知道你的好意啊，可是你知道，在一般人讲读书人，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嘞、欸。他说不会啊，他认为读书人就代表。知书达理啦，可是他因为我们少跟外面接触的时候，读书人经常是啊百无一用是书生那一种酸苦味的味道啊。我说、哦、我知道你的用词，但你的用词在别人听起来怪怪的嘞。所以之前也有人他赞叹我说啊、哦，我真希望你不要赞叹我嘞，因为照你的用词遣词就是毁谤而已。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他说：“可是我真的赞叹。”我说：“真的，你实在是有， 我说你，反正我们自己人也好，但你不要用这样的词去赞叹别人，这才是伤害啊！因为他真的有心，可是真的是在读书少啊，就很多东西不懂，用词遣字。其实我说，如果以现在大家在理解你这句话，完全是毁谤。所以这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话，不怕敌人强，怕猪是吧？其实。不是怕敌人，是怕你同伴啊，就像猪的队友一样啊。有一个时候，其实光自己就扯完了，根本不用靠别人来打。你因为自己一群人，这个，就是变成鱼吃，光你扯后腿。可是他都好意啊，你都很难呵责他。哎呦，拜托，就因为他好意啊。可是问题，他做出来的结果是伤害啊。是不是？人家有时候这种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当然这是额外的话，不过就是说，他好赞扬，注意，好赞扬。那说他没一个好处，拜托，都有啦。有因缘，你必须要，后头还有一个调伏的、赞扬的。菩萨要学很多，但要学会赞扬，很重要，很重要。但要认识真实功德，还要令他欢喜。于性功德具足则具足则浅，赞扬性德令其欢喜；于戒功德具足浅则浅啊，赞扬戒德令其欢喜。你说那这样会不会让他傲慢呢？如果你觉得会傲慢，那你就不要讲嘛。可是他会傲慢，就傲一下啦，亲家卖给搞了，自己都是亲戚，就不要太计较了。为什么？修行这条路，你不要用那个你自己都做不到的标准去要求每个人，顿然马上什么烦恼都没有，你知不知道？现实我们很多就缺少这种务实的观察，以至于自己做不到，讲的很多理论，那扼杀人的慧命，没有学习空间，没有成长空间，对不对？讲那个做不到的道理，那这个的话，那等于是没路嘛。你把路都断了，那路那么高，是不是？所以，当他有这份德，你看到活德，就是说这个德，你任何赞叹会不会让他持我执？我们现在赞叹，你会不会持我执？我们现在不用赞叹，都我执的啦，对不对？那么活生生就在持了嘛。但问题是，当我们吃任何抗生素，会不会对身体伤害？会哦，吃任何药那不会伤害。但问题现在治病要紧啊。是不是？所以人家讲说：“哎呀，不要吃酱瓜，不要吃什么酱的。”我说：“那对身体不好，对心理好啊。当然，对那些我们这个老一代的，现在跟年轻人他不吃酱瓜的，但我们一看就是从小的习惯嘛。好，吃习惯，他那个细胞里面有这种记忆啊。好。”你让他生重病的，你不要给他什么那伟大的饮食，你就给他妈妈的味道就解决了，因为他的习性了。但每个人的习性不一样，所以我们都以为这个叫这种断食才对营养。经典讲断食不是真正的营养，是断食引申的事实。所以很多营养观念不一定对嘞。最近一直又翻新出来，胆固醇不一定差。弄了老半天，到底都是你们讲的，啊？弄到老半天怎么样？只能说你很倒霉，怎么生在这个时候？其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一下那样讲，一下那样讲，讲到最后到底怎么样？这就是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去论断？就眼前来讲，如何增长他对这个法的肯定，给予他难得的这个善法的坚固， 当这个善法坚固的时候，他的烦恼就容易断，对不对？但我们现在最习惯就是常从法恶法对峙，没有，他是很活的，后面谈了，他是多方面应对的，是不是？乃至有些人他还有一点需要，你就必须予以肯定。那这个就是看每个人在观察的那个善巧啊，这时候是不是该捶打了，还是开刀颅里烤了？不知道，你自己观察。啊，随时冷静、理性、慈悲的不断调整，要这样。所以你看，他依于这种性德，这个有时候我们就包括我们都很难判断的很完整。有人对某些东西很信，信到有点迷信，请问你要不要跟他讲？有人持戒持到有点偏执，你要不要讲？看人，他现在好不容易从不持戒到持戒，对戒法有这一份好要之心，先不要急着让他圆满了。可是当一个人慢慢已经偏了，开始过失一直开始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要讲了。所以今天不是讲说对一个悭贪的人在行布施，我们叫他布施，就他行布施之后对布施产生另外一个偏执的时候，就跟他讲不是这样的。经典处处都是这样，但你不要讲说像比如说哎呀，我们在念佛，有的人他具有这种般若的智慧可以教导，有的人讲说哎呀，你观佛像的时候要观佛像不可得，我说不要讲这个话，他说不是经典就这么说，经典是这么说，这个时候不能用这个药，因为他连安住力都不稳，凭什么观？观的刚好是就像我常讲的，加油踩刹车同时啦，那弄了老半天就把车子弄坏，什么也没干，不应激，不知道修行升起的法的升起次第，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的人他还会很赞叹哦，比如说信德甚至戒德，有的人有这份戒德信德一部分而已，那我们为他赞叹的时候，第一个他的功德，那我们要讲说，你知道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然后借着赞叹的时候又把信的真实功德再开展，让他从赞叹当中更加进取，更亲近的信功德跟借功德，而不会随便打击看人，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你跟他讲完的时候，他诶，哦，还有这么多好处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我更进取，更上了。那有像比如说，我说临终关怀，有时候也是啊。有人做一件事情，其实功德很大，是真功德，但他不知道。好，真功德不知道，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为他开解。其实你做这件事情啊，帮助很大。他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是，我说不止这些功德，不仅是这样，还实际上你做这件善事之后，产生多少广大连续的功德。他说真的，我说真的，这不是赞叹而已，确实如此，升起极大欢喜，靠这个心就够了，对不对？为他广分别他的功德，赞扬真实功德，你还要真懂。所以有的人他自己不知道这些功德了，他有他不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赞叹？让他除了原来功德之外，由这个功德的认知令生不悔，生欢喜心，就是赚也赚了，再给你红利，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能观察到的，那有些人自己也看不到就没办法了，我们休息一下。